大家好，这里是人造人喜剧万事屋第一批114集耶、yeah! 那这一集呢也是跟大家邀请了阿顺来访问。
大家好，我是招弟。
哦，我说顺顺，
你们就两集，
感谢你。我现在其实想到招弟的时候，我忽然就想到很久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招弟的时候，就觉得干，这个人屁股超级翘
啊！
对，因为他其实上台的时候他是有战袍的。他平常没有售票表演的时候他穿很休闲的衣服、然后有一次跟他共演的时候才发现，哇，他也是上台之前他会换穿一件超级紧的西装裤，对，然后就干屁股有够翘，
还是会上台之前在深蹲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发现哦，他是 gay， 就是更gay， 果然是对于自己的外形有特别大的要求。
这样是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好，我们这一集呢就继续找阿顺聊一些有的没的。那首先、想要问阿顺，就是阿顺是一个很资深的酒店玩家，那我对酒店完全不了解，所以想请你帮我们介绍一下。酒店通常会玩什么呢？
酒店玩的就是那个啊，最主要就玩骰子啊，
嗯，
就基本的都是玩骰盅类的骰子类的游戏啦，
哼哼，
然后反正输的就喝酒。他基本上流程是这样子，
哼，
一开始来，然后点小姐嘛，我假想一次好了，我直接跟你讲，
好，
一开始可能几个人就会这样子，然后会先带小姐，然后上水果盘嘛，
好，
然后点小姐的时候，通常会有几个人。就是一直挑点不到啊，他一来站一排，然后一般人家都会讲说下一页下一页这样子，但我觉得下一页真的是超级物化到极致，但现场大家都觉得很习惯，就是下一页下一页，然后就跳到都没有
了，现场的手滑，
对，然后就是带小姐会讲说哎、后面这样子没有了，要重新带一次吗这样子，然后旁边就有人靠腰说干选个小姐而已，干嘛要当结婚了选老婆、大概都会这样，然后再就最后好不容易选了一个，因为形式上大家会习惯说每一个人旁边都坐好了、然后才开始，然后开始之后大概是大家会比如说四队嘛，四队就开始玩、玩集体的游戏这样子，对，然后玩一玩开始通常会有一个两个就是狂输这样子，狂输之后不行了开始倒了开始躲去厕所了干嘛了、这时候会开始唱歌、然后这时候呢倒的差不多的可能就唱歌，没有拿到麦克风的就可以在旁边、我们讲就是讲谈恋爱、就是在聊天这样子、
去营造一个恋爱感觉，然后旁边又有梅亚陪你聊天跟玩，就组队玩骰子跟唱歌跟玩游戏，
对， 小的就是还没有，因为像有一些人很想要把自己的小姐先灌到一个程度的话、这时候就会在旁边再继续组队再一直玩
哦、那这你觉得乐趣是什么？那个恋爱感吗？
就男人的孤独啊
因为我听了觉得干玩骰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他就是我觉得那个因为我去的大部分很大一部分的人都是科技业跟营造业，老实讲真的就是科技业的宅宅就比较多，不管他现在穿西装什么看起来是一个多社会化的人，就他内心可能他打开他念书的时候他就是谈恋爱或什么的经验就
相当
那么丰富、对，那他现在他有能力了，他也会他可能做 sales 或什么，他现在口条好了各种什么好了，他就会来这边去补足他的那个感觉、他想要应该我觉得有点像骗子，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对女生很有一套的
哦、
然后会傻到说就因为酒店是一个就是我们讲互相欺骗互相演戏的吧，就是我曾经有幻想过说比如说我出去外面跟人家吃饭也是这样子、你今天是算是被人家邀去的话，你就是讲什么话你就会很陪笑嘛，
对啊对啊，
你就会互动会好一点点，对，那在酒店也是一样，所以有一些男的会晕船，就是说对方只是在做他的工作，就想要今天比如说想象说你今天要跟他买车或买房子，呵呵呵，他一定会那个嘛
哄你啊，
对，那你就会突然觉得说哇这个女的怎么跟我这么合？
哦，
对对对啊，我们各种都聊得来，对对，她也喜欢钢弹哎，好兴奋！
花钱找人哄自己，
对，那她就会真的，那就是就是有点算晕船吧，然后就是会很开心，然后自己觉得自己很棒这样子。
但
事实上，你如果今天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一趟吃饭，吃完饭之后是去一般的酒吧，她就会突然觉得干怎么这么难？我觉得那个就是比如说她跟女生的 bartender 或者是跟甚至现场其他桌的人、聊天，他觉得哎、 怎么这么难，
忽然间变成正常的日常的水准。
那对，那有那种感觉有点像说你在跟朋友说笑话，觉得哎、欸、我好好笑，然后你上台之后发现哎、欸、怎么这么难。
理解理解。
对对对对，所以对，这就是去酒店，去酒店有点就像是说你在跟朋友说笑话，那个自己开心的感觉。
嗯哼，那一次花费会多少钱呢？
嗯，正常基本应该是两个小时，一般都会做两个小时就大概4000，但现在好像都又更贵一点点。
这是含酒钱吗？
就是对，含酒钱。酒钱就是你4000的话应该就是啤酒啦。
嗯嗯，
就是不要喝洋酒这样。就是其实小姐好像是1300到1500左右、嗯、然后加台面什么什么杂的阿里亚杂，所以你就是算一个人两个小时算4000，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哼，
但多的话就不一定，比如说你要框出去的话可能就要20000多块。
框出去是一定会做吗？
不一定，
但他就是出去外面陪你，可能吃个面之类的，也
是，你就是把他今天的时间就买断、
哦、
然后他们好像是3点还是4点会说他们还要回公司打卡、
嗯、哼哼，
所以你就是买到他回打卡之前的时间、
嗯、他那段时间就是个伴游，随便你去带他去什么地方。
对，
那他那段时间也会保持一个很陪笑的状态。
没有，就真的就是看看个人啊，跟个人的酒量跟个人性、
哦、
就是就不一样。因为你 主要是我觉得在酒店在店里面的时候还有、嗯、比较多人知道你在干嘛，就是你今天做任何事情，我们开店就是赚，酒店开店就是赚钱嘛，
嗯嗯，
所以你不可以不帮公司赚钱、
嗯、
但你出来外面的时候就会看个人这样子、
哦、
因为你比如说你正常你包出来，包他出来是付给钱，是付给酒店嘛，20000多块，然后你出来外面你要在你要跟他去打炮或是要干嘛的话，那可能跟你收6000，可能收10000，或者他不收钱 都有可能这样子、
哦
嗯、
哦哦哦，所以能不能打炮是看这个人的手腕跟说服力吗？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帅不帅
哦。
我有一个，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每次真的是去把酒店当Tinder在玩，他都可以出来，然后出来一次，隔天还可以再约一次，人家都不收他钱，我不知道怎么办到的。
好厉害，好厉害！那你曾经跑过多少间酒店呢？
数不清哎、欸，没有在数的、嗯，但是就是讲类型啊，就是大部分的类型都有去过，最普通的就是那个什么制服店跟礼服店嘛，
嗯哼嗯哼，
制服就是那个所谓的手枪店。手枪店就是你去，然后一样是选小姐，那下来他们大概在半个小时的时候、
嗯、
那个会把包厢的灯关掉、
嗯、
然后原本那个 KTV 会突然换成一个舞曲，大概20分钟就是不切割的舞曲这样子、
哦哦哦、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他们就讲秀舞，所以灯会关掉，然后开始会在你面前跳舞、
哦、
跳的不是很好，反正在那边扭来扭去，然后开始把衣服扒掉这样子、
哦、
全部扒掉，基本上会只剩下内裤这样子、然后就坐在你身上，然后开始拿出一个杯子，然后用那个很奇怪的润滑液，然后开始帮你靠墙，一直靠墙、
哦、可是周围有自己的朋友吗？
有。
那这种状况会不会觉得略微尴尬？
因为所以灯才会关全暗、
哦、
灯才会关全暗、哦、可是这个时候通常都会大家会在盯，因为有的时候是说他一直打不出来嘛，然后你会可以跟他讲说，哎，这边人太多，我害怕，我们去厕所里面好不好？ 所以去厕所里面之后，就又有机会跟他谈判，有可能做其他的服务、
哦、
这样子。然后反正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状态，就比如说4个5个男的这样子躺在那边，然后大家在那边一直靠，然后就在你旁边而已，其实你视线也是可以瞄得到、
啊、
然后你就一直会往前面看这样。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适合的打手枪的场景。仔细想想我会觉得干蛮尴尬的吧。
而且那个他还有一个热毛巾还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笑，是非常好笑、嗯、而且前一秒因为他是30分钟之后才会放那个歌嘛，
嘿嘿，
就前一秒大家 还可能还玩到玩骰子还是玩得很开心，哎呀喝啦喝啦，他突然下一秒他突然就开始就是气氛很硬的就直接转掉这样子、
但我以第一次听到这个状况的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干这是个段子。
我突然很想要看到有人就是一脱掉然后很快就是反正就很快就射出来，
嗯，
对，然后就会，
我好想知道当时的人是什么心理状态，跟你们看到旁边有一些男的自己的朋友有可能是客户吗、嗯、
有因为每一次去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因为像我去的话，
嗯，
我以前在营造厂的时候，营造厂的会特别喜欢去那种店
哦。
因为就是又有唱歌嘛，然后又可以喝酒，又可以玩嘛，然后又可以稍微爽一下，呵呵，对，就是都凑齐了，
太奇妙了。男人在某种环境下是可以接受旁边人在
很
彼此拷打手枪，
就是看着，对啊，就是公办跟公办的公办，
对，真的超奇怪，只是想想是非常奇怪。
而且有一些小姐会有一种那个就是平权的心态吧，因为她自己脱光了，呵呵，那男生理论上只要把裤子脱掉。但他会想办法把你全身扒光，就是他会把你衣服也脱掉，裤子跟内裤全部都脱掉，不是说脱到脚，他会叫你全部脱下来，然后他可能会 坐在你身上，然后可能会跳得更起劲。可是我觉得那个心态其实是有一种觉得说，老娘已经扒成这样子了，你竟然身上还有衣物这样子，对。然后有一些可能我那时候在工地的时候，然后有些四五十岁的以上，他就会稍微有点介意，就会觉得说啊，不就是打枪而已吗？为什么要脱光光？会有一点抗拒，可是好像不脱光又不能够打手枪，
好笑，这好笑。
你不问我都忘记了。
酒店里是另外一种喜剧肉体，
尤其是那种老一辈的那种。又想要给人家爽爽，然后又
又不好意思，
对，又很害羞自己的那个，
干太奇妙了，太奇妙了。我听了觉得，
可是现在很，可能我也没有在营造厂，然后但我觉得我最近一次去应该已经也是四五年前了吧，就现在的行业已经变了。因为以前制服礼服还没有到差到那么多，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也女生也学聪明了，赚钱的方式太多，所以真的以前会去，就是我刚刚讲那个制服店，就是有那个秀舞打手枪那种，还会有很漂亮的，但现在基本上
就
没
有嘛，
对，
漂亮去做直播什么就好了，
各种对各种方式都可以赚钱，就很少去那个。
那你觉得中国跟台湾的酒店有什么差别吗？
我觉得中国的完全又不一样，因为中国的一个是他们的市场大，所以老实讲，以男女平权的话，中国的酒店才是真正的平权。
哎，怎么说？
但我可以理解，就是说消费的，就是消费者为主嘛。你男生女生都有钱消费，都是有很有钱的人。所以我记得我第一年开公司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请了很多，反正就请了很多人来。然后就是我们小公司的尾牙，但是那时候就是他们都是我们的算是合作关系的人。那他们那天就是去有。三四个是女生，对，那我们都是男生嘛，那所以就教他说，那你可不可以排，因为我是第一次，我没有在酒店的时候没有看过男模，就说教他排，真的有就是不是像台湾的店，台湾店可能还要在外调或什么，没有，他就同一家店里面
直接
马上啪拴个三四页，都是男生这样子，然后就是你说不到小鲜肉，可是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清楚说他走的是日系，他走的是韩系，然后就是那个感觉是对的，这样子
货源很齐，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很当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女同事，她也结婚了，然后当她的那个男伴坐在她旁边的时候，就是那个反差感，就是一个是一个已婚的妈妈，然后平常上下班就是你知道那个样子，就是
很日常的人，
他没有化妆，他化妆一次很漂亮，可是他当天就是下班的那种状态嘛，就是不是，然后旁边坐了一个哇很漂亮这样很精致的，那我才说哦，原来平常我旁边坐了一个小姐之后，我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对比，
对对对对，就很明显，就是说哦，这两个如果今天不花钱的话不可能坐在一起，
社会的现实。
那、啊、他们那边就是我觉得是反正就是各种这种需求都有啦，而且他们的那个他们的方式是属于那个什么，你点了他们就是会直接就是可以带出去的价格，他们、第一个他们没有限时间，台湾是限时间，就是你一个小时多少钱，然后你做多久，但他们通常点了就是一个晚上的，就是他没有说几个小时要走干嘛，你点了他就一直可以陪着你做，甚至他你一开始的那个价格就是可以带出场的，所以你还可以说你今天在这边玩的时候唱歌的时候是点一个，然后你带出场的时候到时候再点另外一个、因为可能需求不一样，这样子你想要谈恋爱跟想要打炮的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带的时候，他们就会那个少爷或什么在带就会讲说，那个方便的手放前面，不方便的手放后面、就是说手放前面的就是说我今天晚上不能出场、那放手放后面就是今天可以出场的，但是你可以点一个说今天 不方便，但是你觉得很漂亮，那你可以现场先跟他聊天或干嘛，然后之后再带另外一个这样。
哇，我非常人性化。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啊，其实对他们霸道被霸道，对对对，共产党操你妈！可是他们、就是、
人口多就把人当货，
因为他们是真的是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一个社会，超厉害。
好屌！那你会觉得那边比较好玩吗？那边酒店
好玩，应该是说因为他们那边的人很不一样、嗯哼哼，就是他们很多元。像他们的台湾就没有这一步，但是那边的小姐上来。他们有时候还会说抱一下，然后他们哎，四川的湖南安徽，然后就反正就是每个人会讲一下自己的省级这样子。对，然后就每个人那个状态会不太一样。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碰到的是反正就是内陆的，不是沿海的这样子，然后就是很笨。我不知道他几岁了，因为我没有问他年龄，但是他是属于笨到那个跟我聊一聊，就比如说下来聊一聊之后，他会突然说哎、欸，我觉得你好像跟我不太一样、欸
啊
哦、你是不是不是中国人、哦、然后我说是台湾、哦、我有看台湾的电视啊，所以你们不是中国的吧，我觉得你们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很天真很傻你知道吗，我当下傻，他是真的傻，就是各种那个小动作。我当下我第一个反应我想说干，你该不会是间谍还是怎么要套话吧。我一当下说当然不是啊，然后马上抓到少年就把我压出去这样子。他是真的 好天真好傻，然后我就觉得 很可爱这样子。不是很可爱，就是觉得我觉得很有趣，就是那边的人多元到会发生一些你在酒店不会发生的事情。
这里有写一个妹更粗野
哦，就对，因为他们那个像我之前碰过也是，就是他来他就是先聊嘛，那他是正常，那时候还没有喝醉，他就是会笑，然后聊天啊，心生心啊，再帮你倒酒什么。哼哼，但是他后来喝开了或喝醉了，哼哼哼，然后会把他那个本性就露出来，哦、就是上厕所说哎，牵我去啊，然后他穿着高跟鞋，然后脚这样快快的走这样子，然后就是回来他就说哎，走不走啊？怎么走？什么时候要走啊？老娘快没水了，你到底要不要走？要不要干？快干！就是说什么，反正不要在这边唱歌，他想睡觉，他想休息了，对不对？他对他来讲，他就是上班。哦，你今天就唱一唱，玩一玩，够了，可以就可以了，对不对？老娘下面快干了，你赶快回去哦，我们打个泡睡觉，没事，醒来就没事了。直接让你们觉得看
你是被嫖的，
对，吓死！当有碰过这种超好笑，
这超好笑。
我第一次有听到他说水快干了，真小，
好屌好屌！我自己听了觉得会想体验看看，因为实在超级好笑。就不一定要去看世界杯，去中国玩个酒店、哦、就是一堆段子回来。
可以可以，我跟你讲，他们那个地方超多，就又超不一样。然后、嗯，因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人啊，人的层次落差很大啊，尤其他们又非常的重男轻女
啊，好好
啊，所以就很多女生年轻或者什么，就是看起来漂漂亮亮，可是她其实，在从小生长过程中，可能没有太多人跟她互动，或是太多讲话，或者她的吸收的资讯哦、啊，她整个人的价值观跟反应跟逻辑会完全超乎你想象、
uh-huh.
嗯，所以你跟她沟通的就有很多的趣味，就像我刚刚讲那个，嗯、对我第一次听到说快没水是什么形容词。
好，那再来是想问说，阿顺即将要办专场巷口那个喜剧演员，那为什么想办专场呢？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吧，
就是觉得六七年差不多该办了这个样子嘛，还是周围六七年都差不多办了这种。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因为我最早是看 Louis CK 嘛，那他有形容说，就是他很特别，说他的卖票他不是透过公关公司去操作或干嘛、
oh.
他是在波士顿讲，然后之后到纽约嘛，所以他一开始是这样没有错，但他有一定知名度之后，他是自己那时候还没有 FB 的时候，他是做了一个那个他自己的网站嘛，所以他是在自己的网站卖票，然后他说他第一次在那个西岸开场的时候，他是自己从他的资料库里面找了3000个人，他一封一封寄 email 去说、oh. 在哪里办了一个场，在一个小场地这样。那我本来的希望说我累积个，因为台湾比较小，我想说至少累积个有没有500个人是真的很喜欢我的时候再办这样子、但后来发现现在这个模式好像又不太一样，因为以前表演者少，我们会固定会被凑成拼盘秀，
对啊，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累积你的观众跟粉丝是一个很好的应该说你的固定观众
对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现在 越来越少，就是现在几乎已经没有在办，
几乎没有平凡秀了。
对，
嗯，
那在这个方式之下，变得我是觉得说要办一个自己的专场，然后包括因为你办专场的话，你的包装或什么，你会让它看起来更像一个正式的表演。
对对
对，那用这个方式来累积自己的群众，这样、
嗯、
累积自己的粉丝观众群，这样子、
嗯、
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像这几年疫情之后2023嘛，这两年我除了跑，就是除了跑 open mic 跟售票场，我突然觉得就跑这两个好像没有办法让我更进步，或者是更写一些东西。因为 open mic 其实现在 open mic 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 open mic 有八分钟嘛，
对啊对啊，
那现在几乎都很少，
五分钟六分钟，
对，那五分钟六分钟很少，变得的生态变得是说大家上去是丢一个小的东西，或者是甚至讲就卖人设，因为卖人设又更快、
嗯、
你来不及进段子的话，你靠人设就可以骗到笑声，然后很快的就是剪一分钟的东西然后放上网、
嗯、
但我觉得这对脱口秀来讲很失败，
很薄，出来东西很浅。
对对，因为我喜欢的单口喜剧，它应该是故事应该是有一个脉络，
嗯，
就是正常，比如说你讲说就是什么大 B 的女生就是比较调或什么，就这句话很冒犯，可是它一定是有一个脉络之后它会好笑。但你如果把这个东西拿掉的话，这样转讲变成是你讲一些 one liner 的话，就变得好像每个人上台都跟补习班老师一样。 所以我觉得已经两年了吧，这两年基本上都是这样。售票场当然有，售票场我有讲15到20，但 open mic 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变得我发现，我突然发现这两年我比较累积比较少段子。
嗯 嗯，
以前我们有组团演出的时候，基本上我每次可以写个至少15分钟的新东西出来。
嘿嘿嘿，
对，那一直都是 open mic 的话，我反而觉得很难累积，所以我才觉得希望透过一次专场，然后因为我最近在整理嘛，所以他确实有，我确实有整理旧的东西，但是我在整理旧的时候又把一些新的东西又加进去，这样子、
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集。
哦，对，你这样，我觉得这样讲很棒，就是对，是以应该是说整理作品集的方式，这样子。
那专场为什么叫巷口那个喜剧演员呢？
哦，
嘿，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那个就是 巷口的小店那种感觉。
嗯，
因为我自己也其实喜欢吃，就是反正我们每次结束，我跟康普或什么，就是也是去路边的这种小店啊。而且我喜欢那句话说的，啊，我家巷口那家盐酥鸡屌打。哦，我自己想说，就是巷口的店，它像比如说，甚至有些巷口的店，他会说啊，这个师傅以前是鼎泰丰出来的，
好好好好好，
啊、所以理论上他的知识涵养是跟鼎泰丰是一样的。
对，
而鼎泰丰他一天要接多少客人，要接什么，因为他在人员，他在装潢，他在各种地方他砸很多钱。
嗯
嗯，那他又要更小心，他在对他的顾客的时候就是会比较保守。那我想要这个心态，就是说我们也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就是有点鼎泰丰那个概念。
嗯，
我跟博文是同一个老师，
硕修硕修。
对，但我不需要去在乎那么多公关的意见或者是什么，那我一样是可以做，就是反正我自己觉得我也是觉得不错的内容，但是我不需要去顾虑这么多的眼光。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巷口的喜剧店，那时候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感想，是希望有点像拉面店的感觉。
嗯，
就是我认真做我的作品，但是我给你懂得欣赏这个方式的人吃。
嗯，
哦，你不要说你来看我的表演，或者就像你去吃拉面店，哎，好咸啊，哎，这个汤怎么样？ 对，可是我是希望说我认真做，但是我不想要去应付那么多人，但是我可以再让每一个人至少知道我的表演是什么内容的，他们可以看得很开心。
嗯嗯，
为自己的观众表演，这样子。
嗯嗯嗯，就是比较讲究的那种拉面店，挑客人，然后但是不需要。
我觉得巷口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巷口的喜剧演员，就是我们家路边好吃的盐酥店或那个这样子，那再下一步才可以到那种拉面店这样子。
哦，好，
就是可以凶到说讲完笑话，台下有人不笑，你可以拍一桌，你知不知道来我这边规矩是
不要看手机这种的。
我讲每一个断点，你们就要笑，你们竟然没有鼓掌，生气。我觉得希望有一个这个什么。这个感觉啊，厨师或者是那个面店的感觉。
好，那你的专场会想要带给观众怎么样的内容呢？
我现在写好的是有那个有
还怎么样？
有生障的嘛，好像有唐氏症的，然后还有 有啦，性别平权啊，有政治类的，恋童癖的，或是什么。基本上我就是会把所有我想讲的东西，我喜欢。
其实你有喜欢讲稍微政治不正确的内容，但你不是攻击，你是把那件事情拿出来讨论。
对
对。
然后我是希望把一些大家一开始就觉得很坏，比如说最近是那个虐童案嘛，
嗯，
对，虐童案99%就是一面倒是同一个论点。但我在做御察员的时候，通常会很喜欢，我们自己在群组里面的时候会故意开一些玩笑，
嗯嗯，
我们其实不是要开玩笑，我们只是希望说这一件事情，因为它太一致性了，大家的观点太一致，有没有可能找一个，我们纯粹是想办法找一个反方向来讲这件事情，那你看它成不成立。那但是其实我们不是真的要攻击他这样子，
嗯嗯，
对，像比如说我这边就讲几个，这个是当时给我的一个训练啊，但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攻击，我们只想说当这件事情太单一化的时候，我会觉得有一点可怕，因为事情不是绝对的。
对
对, 对。那比如说这个，我是这个小，就是小朋友过世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啦，
嗯，
对，就是大家不要灰心，就算你生前不红，死了之后还有机会爆红。
Uh-huh.
死了之后当下没红没关系，过三个月还是有机会爆红。然后有没有想过，搞不好那个保姆其实是很伟大，其实他是被另外两个小孩打成这样子。保姆为了要保护那两个小孩，跳出来说都是我故意传讯息给他那个姐妹，给他妹妹，然后讯息都不删，他就是要给警察抓的。他摆明就是要给警察抓，对不对？那当然这个很不。我只是
想象中的，
对，就是想象说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甚至如果我今天是这个保姆的律师嘛，一定，因为他一定会帮他派一个，
对，
那我要怎么去帮他做辩驳？就有点是这样的心态，因为太单一化的言论的时候，会觉得不可能没有另一面想法。
对对
对
对对。
那我们那时候是很写了很多习惯，是朝这个方向去写，所以如果近期后面还有又发生什么。就是社会上的议题太一面倒，就所有的社会都是一面的时候，也许我会又写新的东西。
嗯，
像之前是那个陈俊翰律师嘛，他过世之前，他因为那个什么贺龙夜夜秀，然后什么，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莫名其妙。那不管，那反正当时吵起来之后，我就突然讲了还蛮多这个，我去台中表演的时候讲了大概15分钟的深藏笑话，有新写的，也有是旧的。后来凑一凑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就是三藏类的笑话有这么
多，
对。
那你的就是专场啊，我觉得看的有很精致的海报跟影片，但是我现在还没看到影片啊，
哦、影片
我现在只看到海报而已。那你这些内容呢是怎么样构思出来的？
我觉得看到影片不好会不会那个，因为我本来是希望拍的像有点像微电影这样子，
呵呵，
但我看到之后发现就是奈何就是。我的演技真的很差，我就觉得好烂哦！自己看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好烂哦。这个我本来 还想归咎说，啊，是不是我们拍摄设备不够好，那个楼焦抓不够？不是，真的演得很烂。然后，所以我本来是希望拍的像电影嘛，然后后来剪辑出来之后，我目前看到的版本，
嗯，
因为你知道那种就是画面的情绪感或者是什么，感情不够，所以他变成要加了很多特效
哦，
就变成是我本来想要拍电影，后来拍出来之后看起来像那个抖音，我就觉得很好笑。但等成品出来之后再看看影片怎么样。
好，
然后我本来是这个也很好笑，就是当初我要办专场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有一个制作人来帮我弄一些东西，因为我不太，反正我就是想希望找一个制作人，
嗯，
所以我后来本来是问了。凯文，
嗯，
我忘记凯文是跟我怎么讲，然后
凯文好像是他只做执行，但是他不主导事情。
哦，对，那我就去问那个小玉姐嘛，
嗯嗯，
小玉姐就跟我讲说，那你自己就可以啦。他说你办那个喜剧肉体，就是他说这个东西他觉得我可以自己做啊，他说你就先做嘛，那个不行再问我就好了。然后当下我有一个很孤单的想法，说。我就是想要人家帮我啊，人家是臭男生，我就很想要。后来没有的话，就是他跟我讲，所以就也是一样。我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我问了小玉姐跟问了凯文，说比如说要准备哪些东西，要做哪些东西，然后他们给我 就是跟我讲说 要处理哪些，要做哪些，然后我再去找人来做。嗯哼哼，对，但我真的是很希望有一个人保护我，帮我说，就是他帮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要怎么拍。哦，对，但是后来没有啦，后来确实还是我自己拍，
干，
然后自己找人
干，所以你没有制作人？
我没有
干，
但我包装那些东西无所谓，但我最后修段子还是会 找你们一起，
因为我觉得制作人很重要的，当然是一部分是处理掉那些杂事，什么找场地啊、视觉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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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行销，那另外一部分很重要的真的就是那个安抚演员 emo 的时候。
我还好，
你不会 emo？
我因为我现在，我每天现在生活固定就是一回家，在小孩睡之前，就是在各种崩溃的状态，因为他只要讲话或什么，那我就会很脑波就觉得很断裂、很衰弱。然后他一睡了九点多钟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喝酒，然后在某种情绪上，我好像没有时间来得及让我自己，我就是在一个赶快睡觉、走开，就是啊，小朋友很吵，然后我可能你们可能不能够理解，就是当一个人用很智障的，比如说为什么蟑螂会爬在墙上，那这个问题，然后他又很小孩子，然后又很大声，然后一直问你说，嘿嘿，为什么会蟑螂会爬，为什么，那为什么会蟑螂，一直问，然后你就很衰弱，所以就想说这个东西一结束之后，我想说我一定要发泄一下，喝酒，然后就结束之后，然后就是喝酒，喝酒完之后就会开始放空，然后开始吃东西，然后或者是可能写两三个短的东西，然后就结束了。
嘿嘿，
我现在我生活里面排不到那个
感觉是很健全
就是这我觉得来不及自己对话嘛，就是没有，我觉得因为我来自于可能跟自己对话时间多了，然后就会觉得说啊，哪里做不好，或是哪里好像预设目标，比如说我预设目标是比如说三月底前要把什么东西做好，那现在没有做好，然后就会各种这个东西才会给自己造成压力这样子。
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我自己也打算两年内办专场，但我会怕，所以我会想要收集大家的筹备的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子，
我就是看
然后觉得你做的很，就感觉你没有目前仍然没有承受到任何崩溃的压力，
我觉得
理论上应该要有，
我觉得要到卖票的时候吧。但我不知道，
而且一切都很稳定，都在轨道上。
我人生还没有真的经历过那么崩溃的时候，我人生唯一最大一次崩溃是我小学的时候，小学那时候我跟家里去坐游轮，然后那一次我很想拉屎我一冲进去厕所的时候看不到马桶，就是只有一排的小便桶这样子，然后我当下就崩溃，就因为真的忍不住了，我就裤子脱了，然后就在公共的厕所，我就裤子脱了，然后就直接因为他在一开门就正对面嘛，所以我就裤子脱了在小便斗上面坐着拉屎，然后那个小便斗上面还有冰块觉得超冰，而且我坐在那个上面那个角度是我是正对的厕所门，然后又很远，大概有三四公尺，我就推不到，我又不能把那个门推着，我就在那边很紧张的赶快拉，想说如果等一下真的有人开门就挫赛了这样，虽然我正在挫赛然后我挫完之后也没有，但是我真的是崩溃了，说我当时坐在那个小便斗的冰块上，就想说我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后来我才起来之后我才发现，因为当下可能真的太急，我没有发现它的那个空间设计像是这样，开了门进去之后左手边是洗手台，然后正前面是一道墙，是一整排的小便斗，但是你要绕过那道墙，后面背对背的才是一整排的那个马桶间，他妈是谁设计的然后这对我觉得那个最崩溃就是这样，其他还好耶，结婚的时候有啦，结婚第二结婚忘记多久的时候很崩溃，那时候才跑到国外去这样子，
感觉你就是心脏很大，所以专场对你来说没什么问题，没有制作人也没问题
啊，我觉得期待放低，而且习惯那个预设立场是会说这个东西是会烂掉的话，然后会可以更平常心去执行这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假设到哦，今天办那个可能最后只有二十个人来看，然后就已经接受，我已经先接受这个事实了，然后就会比较平常心去面对。那反而平常心去面对的时候，可以很正常的去执行完成很多东西。
那刚才听你讲说就是可能没有制作人，这里可能是 有一点困难的地方，那你觉得有遇到什么有趣的事吗，在你的准备过程中？
没有，一开始我一样是找我那个，就刚刚讲那个影片吧，影片他这样子剪接的时候，我后来觉得，哎，又我就觉得效果是比较好的，但是觉得又不是我原本想象的那个电影的质感这样子。我觉得好玩的是，因为我一开始找的人，我觉得有点跟当初在做喜剧阅历一样，就后来我那部片是找了七个，总共有七个表演者来帮我拍片。
哇哇，
对，
嗯，
那一开始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我只是想说宣传这件事情，比如说像 IG， 大家现在习惯的方式是你在售票之前你去推很多你在 open mic 的短影音，
对啊对啊。
那但我发现那个东西好像，比如说你单一个可能破万或什么，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导流到说他来买你的票。
对，其实这很难。
对，他只是顺手之劳，他按个爱心或是干嘛。
对对对对
对,
对。
那所以我希望说，那如果要放影片的话，至少要放一个是完全跟这个专场相关的哦。那他如果他真的喜欢的话，他才会看这样子。
嘿嘿嘿，
对。那后来才去拍的，但是拍的时候我在写角，就是写那个剧本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哎，就后来发现写了这么多角色，也刚好大家都愿意拍，然后又要，因为这个东西又要约时间，然后我要拍的内容又不是一个在室内棚拍的，嗯，有另外一个很恶心的演员叫巨阳，他的都在室内棚拍，就很好。那我那个地方是在户外拍，啊，户外拍又要，我们又没有那个资金说啊整个清场或干嘛这样子，所以那个是一个蛮有趣的经历。
嗯嗯嗯，
但我自己觉得说很有趣，就希望说以后也可以，我觉得想要拍这样的东西，就是像Louis C.K. 他拍的那个叫做《路易不思议》还是什么，我中文好像叫《路易不思议》，对，就 Louis， 然后他就是把他的段子，他比如说他讲了一个段子，然后那个段子回归到生活，他 后面那一段就是拍那个段子在生活中其实是长什么样子，啊，他拍了一个类似实境秀这样的东西，我就是刚好透过这个专场去执行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像那个我在拍的时候，我刚刚有讲说我自己我觉得效果跟我想的不一样，其实主要是我自己的表演，那是因为说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做的不是专业演员，可是你在那个当下，像我那时候我在拍，我是在一个真的借了一个面店在拍嘛，
嗯嗯嗯，
那面店在拍，它我们又不能够影响人家营业，因为那个又是第一个那家面店是一个我们认识的亲戚，所以他又不肯收我们场租费或什么东西，或者是营业费什么，他又不肯收，所以那我们又不好意思打扰他真正的营业时间，那他还有员工，有一个那个真正在那边雇锅炉一个炒饭的阿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让他那一天他是提早一个小时收，然后我们在那边拍，可是要拍的话我又不要把那边就是锅炉在蒸汽啊，然后切菜什么那些又不要全部清干净嘛，
嗯嗯嗯，
可是又清干净他要下班，所以我们在边拍的时候他就那个阿伯就在那边边收，那他又很凶这样子，那他那个吊嘎底下是刺全身的，然后我又不敢阻止他，然后他就在那边一直收，然后冻在那边，然后我们又要拍，然后我就当下就是比如说我看那个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的反应或者我的脸部表情没有做好，可是很没有时间让我重新好好的拍，
嘿嘿，
好好的演这样子，我当下就觉得我看，就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好，然后所以我才会想说这一个真正的表演者，然后变得是在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力做好的话跟台上是有相辅相成的，
对对对，
因为像壮壮的表演我就一直觉得很厉害，是在台上切换角色的时候非常清楚，
嗯，
而且又很自然，跟我们在做的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
嘿嘿嘿嘿嘿，期待哦，期待看到这个影片，我自己听了觉得干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我自己目前看到初稿我觉得有点尴尬有点失败，
尽量去修尽量去修，那最后就是工商时间，有什么需求需要补充的吗？可以介绍你的脸书啊 IG 或是你的活动，
我的 IG 就叫阿顺顺，嗯，因为应该是 IG 为主啦，脸书我已经半放弃，脸书我之前把它删掉，我之前有一次不知道什么事情问啊，脸书我之前要把它删掉是因为我有一件事情很生气，
哦，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忘记六块钱他发表他贴了一篇什么东西，然后 我就用我的账号，反正我就是一样去呛他嘛，我就去留言嘛。然后我忘记讲是什么，我说我要用美工刀割开你妈的鲍鱼，让她40岁之后，让她50岁之后还有月经还是什么，就是反正留了一个这种，可是我们
有攻击性，
对，但是这个是我们
就是干话了、啊，
对，这是我们自己的互动嘛，嗯嗯，他就帮我标仇恨性言论，这我后来讲说，你不讲之前我。就是我们开玩笑、嗯、很正常，但是你会想哎，干这句话真的超黑的，
对、啊、
就是说我要把你猫鲅鱼割开，那60岁之后还有月经然后我就觉得，反正我就觉得第一，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智障，
嗯嗯，
对，第一个智障是说干6块钱的粉丝页根本就没有人会去看，才多少人会去看这个仇恨性言论可以影响到谁、嗯嗯、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两个我还试着去申诉，你大家知道那个申诉根本就没有用，
对对对，
我还试着去跟他申诉说我传了我跟6块钱私底下的那个对话讯息、嗯、我说哎、欸，这个东西有没有，他说没关系，他觉得很无所谓，很好笑，哈哈，我把他截图给他看、
哦、
根本就没人理我们，
嘿嘿嘿，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被封账，他好像封了一些功能，然后好像锁2个礼拜还多少不管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智障，我想那一刻已经快2年前，当下我就觉得说盖 FB 是一个烂东西，我就想把账号删掉、
嗯、
我是真的删了、
嗯、
删了之后才发现说没有办法报恩门牌、
啊、
因为
我懂
因为二三跟现在台北报恩门牌都还
用脸书，
对，都用 FB 报名，然后我想说干我已经删了怎么办，后来我才发现他也很故意，所以你在删了当下的1个月内你立刻他都可以帮你复原，
可以复原啊，
对，然后就这样，所以反正可是从那一刻之后我现在就基本上不太用 FB， 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他妈就是烂东西、
嗯、
我只是把它拿来当 open mic 而已，所以大家要看新的东西我就是反正 IG 是比较多这样子，
嘿嘿嘿、嗯、那你的活动可以参加的活动，
我4月28吧，28号在那个台中有一场爆笑悲剧王的表演，嗯，他们是照那个日式的那个喜剧，就是加一个剧情，然后现场有一些像透过剧情会有一些像大喜利之类的游戏，这样、
嗯、
很好玩，然后凑了蛮多表演者喜剧演员的，然后对刚好宣传这两个都反而都不是单口喜剧的东西，4月份的一个爆笑悲剧王，然后六月那个至少开了我应该有演，他们总共开10场，
哇，
那我应该有演7场，
嗯，
而且他们每一场都是包场包整个卡米蒂，哦，
哦
吼吼吼、他们我不知道剧名叫做你怎么能够不爱上 stand up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觉得可以公开，我先讲，对，
好，
你怎么能够不爱上 stand up 它是一个沉浸式的喜剧，
好，
沉浸式的剧场，所谓沉浸式剧场就是说、嗯、当天我们会包下整个卡米蒂、
嗯、
那我们所有的演员会在当天的过程中演一出戏、
嗯、哼哼哼，
然后甚至他会混在你们观众的族群里面啊、然后我们是当天是的大纲其实就是说透过卡米蒂的这个空间，然后演了一件在卡米蒂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好好、
他反正他的导览就是他刚好是介绍一个卡米蒂的过程，他想象是说卡米蒂他作为一个喜剧中心他一定有申请补助嘛，
嗯嗯，
他申请补助的同时他也有对外做观众营业，可是他把有一天是就是申请补助官员来视察，然后把他跟观众混在一起，
嗯 嗯,
嗯，很像张硕修会做的事、嗯、因为剧中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张硕修然后就是发卡就是搞混了一堆，然后在你这个卡米蒂的空间里面我们又导览你这个空间，然后介绍卡米蒂的历史、
嗯、
然后同时又发卡了很多事情、
嗯、
就很像卡米蒂的真实这样子，
对,
对，然后导览你的人甚至各种里面就是有表演者，那整出就是一个这个沉浸式的喜剧、
嗯、
在真实跟戏剧之间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
嗯、很有趣、嗯、听起来也很有趣，值得期待、嗯、那最后再宣传一下你的专场吗，几月几号
巷口那个喜剧演员阿顺顺的第一个专场，5月3号4号、
嗯哼，
5月3号4号8点，欢迎大家买那个 VIP 的酒水畅饮的那个门票
1500畅饮票，
我那个上面好像是反正就只有写畅饮两个字，因为第一版的海报是写说就是酒水畅饮，然后张硕修跟我讲说如果在那反正他说平台啦，
嘿嘿，
平台如果上面说有卖酒的话会被罚钱，
靠，
所以我又把最后把那个字改掉，
这个社会很难
生活，对对对，上面写发酵畅饮反正意思上就是说VIP 的票就是酒水畅饮，现场的话你们要喝我都会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想象，真的是觉得说 你就来参加我第二次的婚礼喜酒这样子、你包个红包，然后你要喝什么酒我就放在那边大家畅饮，然后开心看一场我自己很期待，我自己都很期待的一个我自己的表演。
嘿嘿，好，
谢谢大家。
感觉就是四月五月六月都有很棒的演出，而且我觉得六月那个听起来超好玩，
超棒超棒
超 棒, 超棒期待。好，那大家如果听到这一集觉得喜欢的话，就欢迎来看看阿顺顺的表演。那听到我们这一集觉得很有趣的话，也请推荐给一个你觉得喜欢喜剧的朋友，让他听听看。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里咯。
希望大家推给自己的奶奶，
推给自己奶奶。
对，我突然很想要看到大家各位的奶奶，
奶奶耶、yeah、让奶奶先听听那个酒店中国的部分。快没水快没水
快没水
奶奶觉得我也是
奶奶有共鸣被打到，应该蛮好受的，
我也没水应
该蛮好受的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录音录到这里了，跟大家说一下拜拜。